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以前的这个系列，继续把它恢复一下。我们讲认识神。认识神的第一次的讲到，我们分享了神存不存在。存在的话，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他？以及我们可以怎么认识他？这样的算是终极问题，对吧？凡是不能够回答这样终极问题的，无论它叫思想，还叫主义，还叫宗教，还叫信仰，它都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的信仰里可以说非常清楚而明白的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到了第二次，我们就分享如何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上帝的属性究竟是怎样。第三次我们讲如何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圣子上帝。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大家就应该大概知道了，是吧？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认识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认识圣灵啊，认识圣灵。三位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听过，是吧？应该都听过，但是也都应该知道这是圣经当中最奥秘的部分之一了。我们很难去把它说得非常的清晰，但是这不等于这个教导不重要。事实上它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认这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啊，经过这几千年的证明，几乎都是异端啊，都是异端，不承认三位一体就可以讲是异端的。那么这三位一体的概念又究竟是怎样？如果对于很多还没有了解我们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是由天主教的这种混乱所带来的一个影响之一，就是一说三位一体，他们讲啊，圣父圣母圣子，这听起来挺顺的，是吗？啊，就跟一个家庭关系一样，有父亲，有母亲，有孩子，是不是？圣父、圣母、圣子。其实你知道这是错误的，对吧？没有这个圣母这一项，啊，没有圣母这一项。那可是为什么这天主教的人会加上这个圣母的这一项呢？那我想，今天是叫母亲节，是吧？可能人的人性当中，他希望在那样的威严、那样的能力之外的那个神之外，他想有一个温柔的好像很爱护他的那样的一种存在，是吧？所以这人有自己这个需要，所以他最后把玛利亚渐渐的神化到一个地步，成了叫做圣母。然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啊。圣经中说的这第三位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是叫做圣灵上帝。这位圣灵呢，他就是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的那一位啊，三位一体这样的经文圣经里还是很多的。开宗明义，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就有三位一体，就第一句话里就有。因为这个第一句话里的这个神这个字，在原文它用的就是一个复数，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个，如果是音译就叫做以罗心啊，它用的就是关于神的复数。虽然我们中文体现不出这个来，是一个神这一个单一的字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边已经在讲有三一神这样的概念了。再接下来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的灵出现了，对吧？有上帝，有神的圣灵。第三句说神说要有光，这个说它很意味深长的，因为我们讲道成肉身，神就是道，是吧？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在圣经里就是说话，对吧？说话，当神说话的时候，他的话命立就立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主耶稣的存在了。所以你看到在前三节里边就已经分别在讲三一神的这样的存在啊，其他地方当然还是有的。大家可能是属于刚信主的时候所有人都问过的一个问题，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讲的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对吧？神是以复数自称的，这就比较明确了，对吗？以我们的形象。然后呢，他后来他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这就是直接用单数说了，这叫三一，是不是？我们的到这儿了，他就是他自己，我们就是他自己，然后就是他了。所以这里边只是一个暗示给我们，让我们就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新约当中当然也有，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三一神的存在。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这是圣子，对吧？天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一般降下，这是圣灵，是吧？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圣父，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也叫做三位一体啊，还有很著名的这个经文了，大使命，对吧？大使命里边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这个就写的会比较清楚，单数的一个 name 啊，单数的这个 name。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讲到，虽然是父子圣灵，但是是单位却只有一个名，这也可以叫做三位一体的一个证明。当然我们承认三位一体这个字，或者英文叫 Trinity 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是没有出现过的，这是我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个观念。然而这不等于说这个观念就不重要，它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基本观念啊。包括像保罗去问候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用的一节问候的经文，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就是愿单一真神常与你们同在，对吧？就是这样的一句问候的话。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当然它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坚强的证据，然而我们仍然要因此说它是奥秘，它是奥秘。很多人试着用不同的比喻去让人去试着理解这个奥秘，比如有人说鸡蛋有蛋壳、蛋白、蛋黄，这是叫做三位一体，我得说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你把这个鸡蛋的三个部分当做了神的三位一体的那三个位格，可是神不是三个部分，它是一个。也有人会说啊，苹果果皮、果肉、果仁，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你或许是让小朋友明白了，但我说还不如不要这种明白，因为这种明白一旦建立了，将来这个一想到上帝就是一苹果，这个概念是很难清除出去的，因为它是错的，对不对？有稍微好一点的比喻但也不恰当，有人说水是固态、液态、气态的三种状态，那都是一个水，这个稍好一点。但问题在哪？你见过什么时候这三种状态会同时存在吗？没有同时存在过的，对吧？啊，奥古斯丁用一个比喻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个了，他讲是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这共同组成了人的这个，这叫什么？思维，叫精神，叫灵魂什么的，是吧？但是这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并不是说这三位一体就是用人这样去比拟，虽然这个已经稍微好一些了。所以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奥秘，奥秘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最大的一种知道，我知道，我确定的知道我不知道，这也是一种明智，这也叫做知之为嘛，是不是？这叫是知也，不知为不知就是知也。所以我们说用这些比喻去比方是不恰当的，很多人觉得有点，尤其刚刚在福音会，你去一些福音朋友，他就会说，你看你们几个连个三位一体你都说不清楚，你还讲你们是真理。如果我们的宗教是自己人编出来的，那我肯定会试图把它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啊，一切都让你听起来合情合理，绝对不存在死角，让我们这个看起来像现代人喜欢的那种实证科学，对吧？然而我们没有那样做，因为这事实是神启示下来的，不是谁编出来的，因此启示下来就是这样，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所以我常常也会跟他们讲说，三位一体你要说你觉得好像很容易你能搞明白，我们先考一个次要的一个问题啊。以前我也看到过这个小问题，有这么一个问题叫做三体问题，你先别说三位一体，三体，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就是太阳、月亮、地球吧，就这么说，它在宇宙当中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你说不就这么转圈吗？轨道，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它这个力互相作用，到底那个精确的轨道，现在这样你给我推测一下，一万年后它什么位置，这是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因为地球和月亮的质量很小，所以对太阳构不成影响，那些个微小东西忽略了。真正的如果三个质量差不多的去运动，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已经可以证明，科学家已经可以清楚的证明，是三体问题是不可以精确求解的，不是你的计算机精度不够，而是说就从本质上你就不能解。所以说这是证明了什么意思呢？当三个物质界的物体它互相作用的那个关系和它之间的那个成分那种运动方式都是一个不可解问题，我觉得如果说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奥秘我不能够理解，这绝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是不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理解我才是疯了，但我说那是要相信的，那是一个奥秘， 因此我们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是神。那我们因为时间的所限，因为我们也很少涉及这个话题，所以我们还是今天的讲的不会是那么深入，尤其不会探讨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比如灵恩问题大概也不会说太多，但是仍然有必要我们要去讲圣灵是神。这是一个教会你无论如何你要定期去传讲的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们就不说天主教，就在今日的基督教当中，你也会发现有一些教会就尤其的高举的是上帝，尤其高举他的主权，他非常相信的 是天父上帝，把那两个有点忽略，你知道吗？一切都是画好的，而天父而耶稣的作为圣灵的作为似乎很少谈及，这是一种情况。那也有的一种情况是唯独把这个福音推出来，把耶稣推出来，他忽视天父在里面的掌权，也忽视圣灵的工作。那还有一种呢，是就知道你叫极端的灵恩派，他把圣灵高举出来，好像圣灵成了基督教的中心一样，是不是？这都是有偏颇的。我们不敢保证说我们的教会就不偏不倚，正好在三个点的正中间，但是我们总试图把这几个面呈现出来，让我们能够来从神这里领受。所以我们讲圣灵是神会有这么五个方面。我们说圣灵的位格，位格是个神学的词了啊，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圣灵的名称，他的称号，还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表记，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词啊，等一下你会看到知道啥意思了，不复杂。最后是圣灵的恩赐，我们会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圣灵是一位怎样的神。首先我们说圣灵有位格，哥林多前书这样的经文你可以看到，说只有神借着圣灵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能够参透万事，而且连那么深奥的事都能参透，这让我们知道圣灵怎么样呢？是有智慧的，对吧？圣灵有智慧。第二个方面接着说下去，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儿？像这样除了神的灵就是圣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儿。圣灵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他有这样知道的能力，有这样知道的可能，有这样知道的事实。我们可以讲用一个简单话说，圣灵是有知识的，是吧？他知道啊，上一节也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在罗马书中也提到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灵是有一个理性，当然这个不是说就这一节就只说明这个，刚才所说的经文都能够来印证这些啊，他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明他有这样的一种我们称为理性了，但不要从那个负面角度理解为那个理性啊。还有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可以看到保罗讲我们会让神的圣灵担忧，这说明圣灵会担忧，这说明了什么呢？圣灵有感情，是吧？有感情他会担忧。还有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怎么去了，这说明圣灵怎么样？有，怎么说都对，但我说圣灵有意志，是吧？他有决定，他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么这样来讲，我们说圣灵有智慧有知识有理性有感情还有意志，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讲圣灵这位神他有位格，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总说位格位格位格到底什么意思啊，对吧？这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相信有神，可他不一定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很多人相信冥冥中有一个老天，但是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老天跟我没关系，那这个就叫做没有位格的神，它相当于一个自然神，一个自然存在的一个规律，一个什么，你的喜怒哀乐他不关心，他也没有能力关心，他就是存在在那里吧。这是一种关于神的观念，可是我们关于神的观念不是这样的。尤其说到圣灵这位神，也不是一个很多人以为就是好像你想的圣灵的一团火焰熊熊燃烧，然后呢在里边灌注一种能力， 一旦圣灵充满，就是什么，好像一种什么什么激素也好，什么东西，给产生这种印象。那这个印象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圣灵有位格，位格的意思就是它有这些个地方。我们说圣灵的位格，就像说人有人格，你知道这意思吗？一个人怎么说他有人格呢？无非就这几个方面，对吧？无非就这几个方面，而且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一个人可不可能他有智慧、有知识、有理性、有感情，但我仍然说这个人的人格不太正常、不健全，因为他没有意志，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想法，有这情况吧，是吧？啊，一些罪犯往往是这样的，高科技的、高智商犯罪，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想法，所以必须这些俱全，你才知道他是有人格的人。圣灵呢，他都有，比这个还更大，他是有位格的，他是一位真真实实的神，他不仅仅是一种能力，理解为一种物质，那是一种偶像化了。圣灵不是那样的，圣灵是一位神，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位格的，这是我们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啊。第二个方面呢，你从圣经里对圣灵的这个称呼，你也能够从各个侧面了解一下圣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里有个表格，这个经文太多，我们不能一一打出来哈。你看到了，圣经把圣灵称为一位灵，是从这一位灵受洗的，对吧？同被这一灵所感的，是不是？但是有时候又会在启示录里边，你看提到了说神座前的七灵，是吧？你知道这圣经喜欢用七来代表完全，如同中国人喜欢用什么代表完全？九，是吧？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七灵啊。就像我们说这个人费了九死一生，是真的死过九次吗？是说死过很多次的意思，是吧？冒过很多险。所以说神的七灵是说很多的完全的这个灵，主的灵，还有呢，永远的灵、荣耀的灵、生命的灵、圣洁的灵。圣洁的灵的意思就是圣灵，是吧？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概念。还有说智慧的灵、知识的灵、谋略的灵、聪明的灵，这是我们大家也知道，但是我相信是受灵恩的影响，很多人一想到圣灵是什么样的灵，多数人想到的是医治的灵和方言的灵以及神迹的灵，对吗？圣灵是不是这三种灵呢？是，当然可以是的，但是这是全部吗？这实在是荒谬了。圣灵是那个赐人智慧、聪明、知识的灵，这一点很多人忽略掉。旧约里出埃及记有一个做建那个会幕的时候，总工程师是谁来的？有个人叫比萨列，是吧？圣经说得很清楚，是圣灵赐给他那样的智慧、聪明、能力，让他可以去做许多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一些艺术家会喜欢讲，我们要有灵感，灵感是吧？你创作要有灵感，可是这个事实就是这样的，创作的确要灵感，这是真的。真正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有灵感，被灵所感的，只不过它要不就是被圣灵所感，要不就是被邪灵所感。确实如此，很多充满圣灵的伟大的这些圣徒会创作很好的东西，但是你也看到今日的许多那些现代派的也好，什么自由派的或者不信的人写的画的雕塑的那些个东西，你说也有一种妖异的一种美感，是吧？你要知道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事前都要先吸毒，先干什么，你就会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把自己达到一个跟邪灵相通的那个程度，所以说不是被圣灵感就是被邪灵感。当然也可能你说暂时都没有被两个感，那你们胡涂乱画的也不可以成为艺术，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圣灵是这样的灵，它是大能的灵，大能是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不要抬杠哈，能不能做犯罪的事呢？不能，是吧？他能做的都是那些神所喜悦的美善的事情，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他是敬畏的灵，是真理的灵，是自由的灵，是恩典的灵，还是代求的灵，也为圣徒代求。所以根据这些个称号，你也可以想象到他是这样的一个又真又活、有位格并且与人有关系的灵。我相信一个老天，但是老天跟我没关系，这叫做没有位格。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说啊，人在做什么天在看，这个已经接近了，有一点好像说至少他还 以只读模式来看看你，好像不干涉你，但是他看你，对吧？我们说的这位就是不仅是你做的事情他知道，他在看，他还要介入，对吗？他要介入，他不仅是介入，他对于圣徒而言从未离开，他就在你的身体里边，住在你的里边，对吧？所以圣灵是这样的一位神，不是一个只在看这样的一个神。好，再下来我们会说圣灵的工作。这个工作来讲，我们肯定说的是不完全的哈，有人可以从圣经中总结出更多的工作，当然我相信这里边已经可以涵盖他的大多数工作。第一个叫创造，创造神，刚才我们讲以罗心，起初以罗心创造天地啊，复数的是吧，都有参与的。所以你讲耶稣创造天地没问题，也可以，当然你要更确切说是神借着他创造天地就更准了，是吧？圣灵呢也参与到创造的过程。约伯他也去说，他说是神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天上的那些万象都是神借着圣灵去创造出来的，这也是一个证据啊。还有我们说圣灵感孕，这也是一个熟识但是有时候忘记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耶稣基督进入世间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的，对吗？圣灵全程与他同在，圣灵感孕使他进入了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然后在他出来要服侍的时候，圣灵降下在他受洗的时候，对吧？然后受洗了之后怎么样，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当魔鬼的试探结束了之后，圣灵就又回来，天使服侍他，是吧？你看他的全程是有圣灵的与他同，耶稣自己的所行所作，他赶鬼都是靠着圣灵，是吧？感孕，还有启示，圣灵有启示的工作，在旧约和新约当中。在旧约当中我们主要讲他启示先知，你一去读先知书，你发现所有的先知有一个共性，有一个共性，古人讲就是杜甫吧，还是谁说写文章是什么，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说我写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我写的，就好像是天上已经有的，他教给我，我说出来，我写出来，这种感觉，对吧？哎，那么先知明白了这个，就是这样同样的意思，所有的先知说的没有自己的话，对吧？他所说的一定是神要他所说的话，所以你说他叫先知，有时候不如说他是神的信使，是神的邮差，是这个传令兵，对吧？是这样的一种身份。他跟我们中国人说先知是那种你常常觉得身上长胡子，目光很威严，很深邃，很高瞻远瞩，能够预言未来的那一位，是吧？圣经里所讲的不是这样，圣经里的先知是传讲神要他传讲的话语的，都是借着圣灵。上面下23-2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这谁说的？撒玛记，撒玛说的，撒玛记下，撒玛早死了，是吧？大卫说的，对吧？大卫算先知吗？算的，诗篇不他写的吗？是不是？他讲很多神的话。然后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也是怎么样？先知，神的话启示他，他才说，他不没有自己编的。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这是谁？以西结。至于我，我借他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半，向以色列指明他的罪恶。这是谁？这不是有个缩写吗？弥迦，弥迦，这是弥迦族的那个弥迦。刚才有人说以西结是因为这儿写个结，对吧？啊，你起码看这个应该能看到。总之就是说，这些个先知都是被神所他的灵所启示了的，没有凭着自己讲话的。如果胆敢凭着自己讲话，那要被乱石打死的，是不是？那是不可以的。好，这是在旧约当中，他以一个启示的方式启示先知。到了新约，我们换一个词，我们讲末世，是吧？末世， 我专门拿出这四节经文来讲，这个末世主要是说圣经的形成。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也是常见问题吧，圣经谁写的？从现象上来说，是我们实际上说有跨越1600年40多位作者，怎么怎么样，是国籍不同，身份不同，但是唯一作者是谁呢？是圣灵。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保罗这里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所说的圣经当然指的是旧约圣经，这个可以明白是吧？因为在那个保罗写这话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形成了吧，所以他说的是旧约圣经，这样你可以确定旧约圣经是神默示的，圣灵默示的，这个没问题了对吧？然后呢，耶稣讲，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你们是谁？使徒们，至少对吧，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老约翰90多岁了，回忆起当年耶稣所作所为，他们说过的话，当时的场面，每一个细节一点都不差，记忆力这么好啊？那不叫记忆力好，那是什么？那是圣灵叫他想起我对你们说出的一切的话，对吧？因此你可以知道，使徒们执笔写下的东西都是什么？是圣灵的带领，对吧？因此呢，不光旧约是圣经了，新约使徒们所执笔的那些都是圣经啊，都是圣经。那有人说，保罗好像不是12使徒之一，保罗写的是圣经吗？保罗自己讲，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多次保罗讲过，自己的权柄直接来自于主，来自于圣灵，是不是？圣灵借着他说话写作，所以说保罗的书信也是圣经，也是被圣灵所感动的。那你说圣经里边，这新约里边，除了使徒的文字，还除了保罗的文字以外，还有没有既不是使徒也不是保罗的？比如说路加，对吧？那我为什么引这节经文？保罗说，因为经上说，你注意啊，经上说，牛在场上拆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来的，是生命记，对吗？又说，又是什么意思？就是经上又说，对吧？经上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话哪来的？这就是路加福音10章第7节。换言之，保罗绝对承认路加所写下的是什么？是圣经。这叫做圣灵的默示。因此你可以有一个坚强的一个证据链，你还可以拿出更多来。彼得承认说，很多人强解我们的兄弟保罗的书信，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这个话已经够明确了，保罗的书信就如同经书一样，是不是？所以不是保罗所有书信都是经书，但是已经被确定为正典的这些就是圣经。保罗绝对有写过其他书信，而且我们现在可以证明他失传了，然而那些他就不是圣经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区分这点，圣灵做这个工作，他以他自己的权柄，他的全能，保证新旧约圣经是神的话啊，这是圣灵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还有呢，圣灵会使人成圣啊，造福的，这是所谓圣徒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用他血所洒的人啊，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想要成为圣洁，那不是能够自己成为圣洁的，是圣灵的喜，是吧？是圣灵使你有这个能力成为圣洁。人不能够成为圣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不知道自己脏。真知道自己脏的人一般会试着洗一洗哈，不知道自己脏。有人举这样一个比方说，如果到你家里来两个客人啊，夏天一个脏兮兮的，一个很干净，现在只有一个水，只有一个淋浴头可以洗澡，那谁会去洗澡？
干净的，
是干净的。他为什么干净？是因为他经常洗澡，他有这习惯，他还要洗澡。这个人脏的原因就是他不爱洗澡。另外一个比方说，俩人都从一个大烟囱里边吱掉下去了，没摔死啊，出来了一身煤灰， 一身煤灰。有一种人的看法呢，宗教徒或者是那种自以为意的人，他一看你这么黑，他就会说，看他多黑，我肯定没问题，我是干净的，他不看自己。另外一个人呢，他会看到别人黑，他一身脏一身黑，哎，我跟他是一样下来的，我肯定也很脏，我必须洗澡去。这是两种观念啊。所以说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我相信也是圣灵的感动，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卑贱的，需要来自洁，脱离这卑贱的器皿，那是需要圣灵感动的。总之是圣灵让人得以成圣啊。还有圣灵有教导的工作，耶稣说，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叫做训慰师。为什么叫另外呢？说另外就是先有一个了，对吧？是谁？就是主自己嘛，对吧？主自己就是你的保惠师、训慰师、你的老师、你的拉比、你的夫子，对吧？但是说主现在要去父那里，他会另外差一位下来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圣灵也去做许多主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教导，还有一个就是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对不对？他来了就要为我，这耶稣讲，为我做见证。然后呢，他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引导你的圣经里应该有一个括弧，原文做进入，是吧？引导你们明白，明白就是进入，进入就是明白。你说我明白了，你不进入，你还是没明白，对吧？你要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的这个工作不是仅仅是让你知道就完了，引导你进入，就像一个什么呢？导游一样拉着你进去，是吧？像你的一个可靠的同伴一样，他让你进入真理，有这样的工作。还有一个叫做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工作大家应该在跟亲朋好友，尤其不信的人交流的时候常常感觉得到。你说他做的这个事情明显的这么不好，是活在罪中的，他自己为什么居然可以强词夺理到我没有罪啊，我没有错啊？你说的这个是有问题，但是我不觉得有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人会不知罪呢？你要知道，让人知罪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你要骂死他、打死他，他也会不认罪。人没有这能力，对吧？你屈打成招，他那是刑讯逼供，是吧？人能从内心里深觉得我有罪，这个不容易。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是吧？起初人进入到那个罪犯的进入到监牢里，那个老头摩根弗里曼，是吧？你问他，他愤怒的，我没有罪，我没有犯过罪，我没有问题，我冤枉的，怎么样？这样说。后来第五到第八年，五到十年到二十年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他两样的，对啊，我有罪啊，是啊，我这个错了，我有罪，没问题，我承认我有罪，能不能释放我呢？马上拒绝，因为一看他就不是真的认罪，对吧？直到最后那个人跑了。又一次这样的问他的时候，二十多年了，关了，他很真诚的讲了，他说其实我真的是有罪，因为怎么怎么样，说了那么多，但是我也不需要你保释我，我就这样了，反倒需要人家就说好释放。能够从心里真的去认罪，不是嘴上，不是在外力逼迫之下，对吧？能够从心里真的去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就知道那什么工作。当然这个圣灵的工作也不是那种很少，是那种嘎嘣一下，这个人前一秒是罪人，突然在里边哈，就是大风一阵吹过，就跟那个大话西游里最后那个场面一样，他哎，这个转了性了，不是那样的。你要知道他借着周围的环境许多的事情，慢慢的让你这个人开始有这个责备啊，包括使人重生。那么以西结书所讲的这件事情，神要赐给人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肉心。包括耶稣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会让人重生，只不过我们通常不晓得他怎么重生，就是这样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总之是确定是圣灵让人重生的，这是所有人都同意。至于它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得说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意见，都清楚。然而重要的是你究竟有没有被圣灵重生，对吧？圣灵还是与人同住的。这个与人同住在旧约当中，圣灵与人同住吗？也同住，但那叫做选择性和暂时性。大卫这个诗篇有一句叫做主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旧约是的的确确会收回的，证据是什么？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誓师，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个俄多涅身上，他就做了誓师出去打仗，怎么怎么样的大胜。降在了基甸身上，他就吹角，怎么样跟随他。降在耶和他身上，他就怎么怎么样。你可以看到每个事实实上都有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君王，很多的先知，不是那个正式写圣经的那些先知哈，都有过这种例子。好像是圣灵啊，包括咱们说申孙，圣灵也与他同在，让他去攻击非利士人。然而你说他这个犯罪这么大是吧，圣灵与他长久同在吗？至少抠他眼睛的时候没跟他同在是吧。所以说圣灵在旧约当中是选择性的永住，然而到了新约他是永恒的。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什么话还记得吗？是指着人要受圣灵说的。节期最大的那一日，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是吧？上面这句话我故意砍掉了，让大家知道是那句话。他是指着人要受圣灵啊。以弗所书也提到，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得救的福音，信了耶稣基督，既然信他，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盖上印好，永远的是吧。父会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今日当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圣灵就永远与你同在，而不会说选择性的跟某些人同在，是跟所有信的人同在，也不是同在一阵子，而是这是耶稣说的。虽然我们自己觉得真的吗，我也不比旧约人好多好到哪儿去，但耶稣说永远的就是永远，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还有呢，圣灵会做代祷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就在你不会祷告，你都已经软弱痛苦悲哀到了说不出话去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在为你代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尤其是在处于痛苦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来说，对吧？不是说好我不说神就不知道，或者我不说就没人说了，弟兄姊妹不知道就没人为我代求了，不，最少有一位圣灵为你代求，你还知道主也为你代求，对吧？圣灵还会发出命令，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他这种人格就是那个位格表现得很清晰，他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是吧？然后这些人进食祷告的时候，正准备说我们差派谁去宣教呢，圣灵说你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照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我们今天就想，哎呀，我们要有这样也好啊，是吧？要有一个圣灵给的一块显示屏，上面那个文字信息也行啊，是吧？让我干啥最好，或者直接对我讲话。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圣灵既然是这样的默想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他是把人有直接的命令给人吩咐的哈。包括还有叫高某，高某呢就是立为君王那样的一种含义啊，立为君王的含义。然后呢在后来又有一个扩大化的，约翰一书里边提到这个圣灵的恩高的时候，他讲这个高是给你这个什么教训，给你真理，对吧？让人去能够知道他。这当然不是全部，圣灵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神。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圣灵的表迹。什么叫表迹？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是吧？圣灵在这个圣经当中好像以一种不同的样子被人所看到，是吧？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道成肉身像耶稣的形象，但是也有一种不同的形象。最常见的一个叫圣灵好像风一样，是耶稣说的，对吧？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风的意思就是这里边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自己有意见有意志，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你不是都能明白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包括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创世纪其实那个原文直译就是从神来的风运行在水面，在旧约很早的时候就把风来代表圣灵，如火荆棘篇 是吧？看到了那个如火焰，它并不是真的火，真的火那个荆棘早就烧烂了，但它不是火，它是像火焰，那是圣灵的一个临在，一个显现。然后在《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也是有大风经过，又有舌头如火焰一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火焰这样的哗哗哗落在每个人头上，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这些不同的形象都让你想象，风就好像在说圣灵的那种意志的自由，他的自主，他的主权，是吧？他的决定。而这可能让你看到的他的那种圣洁，他的那种威严啊。还有呢，圣灵如水，刚才已经说了，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讲水洗和圣灵的洗，好像也像水一样能够洗你一样，对吧？也包括刚才讲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圣灵也像水这样的，凡是有水的地方出现，它就代表着有生命的样子，是吧？圣灵有赐生命的那个方面。下面说圣灵如油，撒迦利亚书，与我说话的天使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一个纯金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那个管子是干什么的？灯油啊。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先知也不知道。大家就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是吧？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结论都会背，对吧？但他这个比喻是以刚才的那种灯盏，以那个油，你可以说圣灵如灯，圣灵如油都可以，是吧？是以这个方式来告诉你的，要靠着神的灵，你所罗巴伯才能回去建成就，对吧？还有圣灵如炬，炬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凭据，一个证明。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原文叫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拥有的除了你的四级证、六级证、毕业证、学位证以外，还有一个叫圣灵证，是吧？圣灵印在你的心里，有一个证，有一个炬，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另外一个角度说，圣灵如印，是吧？印，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印记。印记是什么？拿个挺大的戳，这么啪这一盖，对吧？盖到猪身上那一下，啪那一下是啥意思？没病，合格，可以吃了，对吧？如果在古代，奴隶过来给你脑，咔盖一下，什么意思？你是我的。宋朝给你这个脸上刺个字儿，道理是一样的，对吧？刺个囚犯，这罪犯某某某发配之哪，不能跑，身份证直接给你迁入室了，是吧？咔来这一下，所以印记就是有这么多的含义。印记表明一种主权，对吧？我给你卡个戳，啪，你就是我的。也表明稳妥，这个章咔一印上，说明是永远是这样的。还说明一种权柄，一种权柄。什么叫权柄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假如说你说咔给脸上卡个字，挺羞辱的。但假如是这皇上给你带着这个公文上边啪卡个戳，你带这个宣告圣旨，看玉玺啊，你知道这权柄是吧？所以他盖在你身上的这个戳也是有权柄。所以这个印记的是很多的方面，给我们一种稳妥。圣灵还如同鸽子一般，对吧？好像鸽子一般降在了这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鸽子又是象征着什么一样的含义呢？挪亚最后把这个鸽子放出去，看到了这个水下去了。所以历来鸽子是作为一个什么的象征？和平的象征，和平鸽，是吧？典故从这儿来。耶稣也讲过，你们要像灵巧像蛇，什么驯良像鸽子。鸽子也是一种驯良、温和、善良的一个象征。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圣灵如同鸽子一样。还有呢，我们说圣灵好像衣服一样，怎么讲呢？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领受这个词是个希腊文的一个词，一般就是用来指穿衣服的。穿衣服，你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就好像是一件衣服让你穿上了。这个比喻也常常出现，说耶稣也常常说你们要披戴耶稣，是不是？把耶稣好像衣服一样这样的穿上，穿上之后你就有一个特别的一种关系在这里面。所以你披戴圣灵，披上圣灵的能力，也是圣灵这里边要求我们的，他的能力的这一方面在这儿就体现的比较强。我自己也挺喜欢一个比方，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圣徒圣经是什么关系呢，是吧？各种圣，就好像这是一部旅，一个旅程。看到这幅图，你看到了，我们说目的地就是天父，是吧？你要哪里，对吗？圣子呢？圣子就是一条路，唯一正确的路，前面可能有岔路，我说的是唯一正确的那条路。圣徒呢，就是我们你在路上走的人。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地图，你可能有岔路，你现在看着一条路是不会走错，前面三条大路这样的走，你要走哪，是吧？抓个球扔一下。不是的，看圣经，圣经会告诉你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但是原理上是这样的，你单看地图，我就问你，现在你出去拿这个地图，你给我走到北京去，你做得到吗？中国地图比较详细，也不是说绝对做不到，可能非常有经验的人可以做到，但通常我们就做不到，是什么原因？你如果不是走公路呢，走在一个山里面，你本身已经迷路了，对吧？就说一个导游，他自称自己是最好的导游，然后他在美国带呀带呀带，结果是后来就迷路了。一查说怎么办，他说这是加拿大，他说你不是最好的导游吗？他说对啊，我是在美国最好的导游。那加拿大我不认识吗，是吧？所以你说你光看圣经，你真的说你光看圣经你就知道这个路上写的路标是什么意思吗？这个高低是什么样的吗？虽然标的是这样的话，你实际应用的时候你发现哟，它有点区别啊。因此光有地图其实对于多数来说不足以让你走到目的地去，你还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指南针。你的问题是在旷野里，你说啊，往西南一直走就是北京，我现在问题不知道南在哪，对吧？你往北一直走就对了，北是哪我不明白，现在是天黑了，阴天，没太阳，没月亮，晚上深夜冻得要死，我现在南是哪，北是哪，没有办法，对吧？所以圣灵的工作往往是在这个里边体现出来的，但那个时候它就是你的火把，它就是你的指南针，它就是你的 GPS， 用现代话说，对吧？它导航你。 GPS 跟地图的不同在哪？地图是告诉你，夸呈现给你目的地在这儿，你在这儿走去，是吧？ GPS 是说请前方走50米，然后右转，然后再说，哎，是这样说话的，对吧？所以圣灵往往会给你那个具体的引导，是你眼前这步要怎么走，大的一个原则和道理我清楚，我就是不知道现在我这事儿该怎么办，这是需要圣灵的。所以对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趟旅程当中，圣灵就是你的导游，是你的同伴，是能够拉着你的手走的那个。所以在整个这幅画面里边，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说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啊。好，下面一个可能大家稍微关心一点，叫做圣灵的恩赐。我们说属灵的恩赐什么样的定义，有什么样的种类？定义是这样的，什么叫属灵恩赐？我说属灵的恩赐不是你的天赋和才能，而是神在你受洗，在你信主之后所赐下给你的能力。那你说，那我的原有的那些才能和天赋难道不可以被主用吗？可以。然而这里要精确的说，是属灵的恩赐指的不是那个，我们说的是一个信徒真正在他信了之后，他得着了一种他原来没有的能力。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啊？ 这叫做属灵的恩赐。然而属灵的恩赐也不是说的是一种岗位，而是说那种能力。比如说确实有一种属灵的恩赐，就是做牧师的恩赐，确实有，可是这不代表说现在他名义上叫做牧师的那个人真的有这个恩赐，也不代表他现在虽然不是牧师他就没有牧师的恩赐。我不知道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是个岗位，而指的是那种能力。好，那么恩赐的种类有什么呢？我们一个来说，使徒，我说的你要注意不是岗位啊，使徒的那个恩赐，当然你知道十二使徒就是这样的，对吧？也可以说保罗也是先知，先知为神说话那样的一种恩赐。新约里面也有，有个执事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没有出嫁，都能够做先知说预言，是吧？有这样的恩赐。传福音的，你想谁有这个恩赐？保罗，是吧？知道保罗这个恩赐最大了，是吧？传福音的恩赐，牧师、监督、长老这样的恩赐，新约里面你能想到谁？提摩太、提多，是吧？教牧书信嘛，写给他们就已经做牧者了。教师的恩赐，哎，什么叫教师的恩赐呢？牧师的恩赐和教师的恩赐有什么区别？牧师可能是一种除了教导之外还有一种关怀个人的关系，为他祷告等等。教师呢，教师的长项就是把圣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然可能没有感情色彩，但绝对说得清楚，是吧？这样的人我个人觉得好像亚波罗就是这恩赐，是吧？有点比较他心灵火热，能把旧约讲得清清楚楚，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圣灵的喜，是吧？有这样的一种恩赐。执事的恩赐啊，谁是执事啊？有斯蒂凡，有腓力，还有叫菲比，一个女执事，对吧？你可以看到姊妹可能会有执事的恩赐啊。如果神要赐给我们执事的恩赐，女执事不拒绝，是吧？还有帮助人的恩赐，能想到谁是有帮助人的恩赐？我们就说圣经里的人啊，巴拉巴的恩赐太多了，是吧？阿尼西姆还记得吗？是吧？他对人有益，他帮助保罗，是吧？信心的恩赐，信心是一种恩赐，但这儿说的信心应该不是说你得救那个信心，是吧？信心的恩赐，有人信心比别人大，他往往体现为一种勇敢。使徒们都有，可以这样讲，是吧？都有。劝化的恩赐，劝化、劝慰、帮助，那可能巴拉巴就比较接近一些，是吧？做长老的、做牧师的也都要有这个恩赐，你能够劝化那些人啊，有这样的恩赐。还有个叫做辨别诸灵的恩赐，谁呢？彼得，哈哈，保约翰好像也有，他写约翰一书，让人去辨别诸灵，是吧？自己是有这个恩赐。还有个叫怜悯人的恩赐，你能想到谁比较怜悯人？好像还是巴拿巴，是吧？都没人去愿意接近保罗，他去。保罗那个人可能是印象是特别不招人待见的一个，是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别人怕他，或这个人讲话比较那样，比较雄壮有力，是吧？一般人不太愿意接近的。哎，巴拿巴可以。施舍的恩赐，你想到有谁吗？施舍的恩赐，好像腓立比教会就很有施舍的恩赐。那其中那个姊妹叫吕底亚，是吧？可能跟他很有关系。吕底亚是属于当时如果要评什么女性财富500强，应该在里边的，是吧？专门做奢侈品的，只做布匹嘛，是吧？还有呢，治理的恩赐，谁有治理的恩赐？雅各，对吧？耶路撒冷城那个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对吧？你可以看到好像是后来事实上成了耶路撒冷教会，他是比较一锤定音的那个人，是吧？好像是比较治理的恩赐，他还有祷告的恩赐，根据这个历来的传说啊。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这两者的区别 可能一个稍微理性一点，一个稍微智慧一点那个样子啊。这种来说，保罗反正是知识言语和智慧言语都是具备的。但是如果非要区分，我们想说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讲话的时候让你往往觉得是一种智慧。你可能说知识它不一定是什么知识，什么鱼啦、种地啦、种子啦什么的，凉气啦，是吧，但是让你充分的感到智慧。而有时候保罗讲话很有知识，那个知识是好的，可以为主服务。你们当中一个先知这样说，就连你们的世人也说我们是他所生的，一看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是吧，知识的言语，这是一种恩赐来的，神迹的恩赐啊。那起初使徒时代这些使徒都有，是吧。医治的恩赐一样，为什么把它跟分开呢？神迹不光是医治，很多种的神迹，对吗？虽然当中主要的是一个医治的恩赐，最后有一个恩赐叫方言的恩赐。起初的那些个那个时代的人也是很多人都有啊。好，前几天呢，就是有一个叫杨老师就来我们这边讲道，我现在给你分享一个他的一个例子，你想他有什么恩赐，是吧？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工程师，然后呢，他后来去了美国，那个家产、那个家业做到事业做到非常大，然后在神的呼召之下，他就开始对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金三角，叫佤邦啊，那个地方种毒品那个地方，对那开始有负担，人在美国开始对那边有负担。经过多少年的预备，他就出去向那个地方去宣教、去传福音。他变卖了他的5000万美元的豪宅，变卖了他可以出海航行的游艇，一切都变卖了，就去传。到那里他就是传福音，然后建了基督教的学校去教导当地人。其中有一次，他因为要进那个金三角，你要知道那是个非法的地方，就跟你1930年要进延安一样，是吧？就是你是重重封锁，你要有通行证，或者必须偷渡进去。在有一次偷渡的过程里边，就在荒山野岭里边，他一个人孤身一人，就迎面来一个泰国的兵，拿着枪，一看他就像想偷渡的，是吧？非常的愤怒，拿着枪指着他干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当地那个是无法无天的地方，这个荒山野岭说毙了你就毙了，你都没处说理去。他也不会泰国话，就会汉语和英语，是吧？没办法。最后呢，他终于圣灵感动他，他就开始对着这个泰国兵讲话。他说他讲三句话，汉语讲的嘛，虽然他知道人家听不懂，是吧？汉语讲的，他说：“我要你是泰国的军方的兵，我要告诉你，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兵，我奉他的命来到这里传福音。如果你能够来善神的仆人，神会祝福你；如果你要对我不利，神会管教你。”三句话，奉主的名，阿门，就这样子。祷告完之后，那个兵就好像突然见到了什么很可怕的东西，就趴在地上。他一看，哎，趴了，那我就走了，他就走了。后来过了一年，很巧合，也不叫巧合了，你要知道没有巧合是吧？过了一年，他又去在一个偷渡过程中又遇到这个兵了，一看就是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态度马上大变了。不一样，这个人后来干脆就帮他去做这些事儿。他后来经过翻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做的？结果这个兵说，一年前我看到你这个很恼怒，我是想大概是想抢你点钱这样，你要能够交过路费我就放你过去，但是我看你就贼硬你就不交，就想杀你那样。但是就在这时候你突然对着我说话，我听见你用泰语对我说，就是刚才那句话，那三句话意思是一样的，我是神的仆人，你要对我好，神祝福你；你要敢对我不利，神放不过你。然后呢，这一句话也吓不住他，他只是觉得，哎，这个人会讲泰国话，他跟我装什么愣，在这装英语，说英语说汉话，汉语是吧？然后他紧接着他就觉得难受，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自己说，他看见这个杨老师背后的漫山遍野都是人，都在盯着他看，他就很害怕。他一睁开眼睛只有这一个人，可是一闭上眼睛是漫山遍野都是人，就把他吓得快昏过去了那样啊。后来这个人也就帮助杨老师也信主了，然后帮助他去接这些传教士接送进去这样。 最大的图是什么。好，你说在刚才这个故事里边，你在杨老师这个事上你看到了几种恩赐？你看到了神迹的恩赐，你也看到他有传福音的恩赐，对吗？而且有信心的恩赐。我想说信心恩赐就是，你不是每个人都敢带一个人拿枪指着你头的时候还面不改色的祷告，对吧？很多人会求饶哭啊怎么的，很多人会跑，很多人会想着我试着搏斗一下。对，还有个细节，就是他当时第一个反应，这杨老师练过跆拳道，那个人的枪怎么松松指，他觉得你走了火你把我杀怎么办，他当时就想他跨了一步，他想来一个回旋击把他踢掉了。可是后来又一想，圣灵感动他说一句话，他记得在台湾他的那个牧师对他讲，他说说这个杨老师啊，你将来是要做传道的，不是要做强盗的，就是你这个学过这个东西不要这样用。他就把这个脚撤回来了，然后就想别的招，然后才后面的祷告，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几种恩赐他身上都有，是吧？都有，而且也有方言的恩赐，对吗？他以为自己说的是汉语，可是对方听到的是泰语。方言就是这个意思，不会有别的意思。任何其他人给你的解释说啊，有天使的话语，就是人和神，就是人都听不懂的话，纯属胡扯。圣经里所启示的方言一定是一种至少有一个人能听懂的话。如果我今天在这儿，当然我不会了，如果今天在这儿突然哇啦哇啦说起某种话来，在座人没有能听懂，但肯定有一个人能听懂。他说哎，这不是我家乡苗族的话吗？啊，这就是方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听懂，你就在胡说八道，或者说没有人给你翻方言，你就不准在这儿说，不准说。所以这个存在吗？存在。但它在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传福音上，是吧？所以说圣灵的恩赐是这么多种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至少都有一种吧，不敢说多少种都有，至少有一种吧。你说一种都没有，那可能一般是为了不想服侍的借口，是吧？一般人至少会有一种、两种、三种、四种，都会有，一定会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操练这个吧？怜悯人、施舍，是吧？这没问题吧？这跟能力无关，对吗？可能只跟财力有关，是吧？也不是跟财力有关，跟心有关。越有钱的还越不愿意有这恩赐呢，越是穷寡妇可能越有这个恩赐。所以你说我别的能力的人称为能力的东西我都没有，可不可以有恩赐？有啊，怜悯人要你什么能力？要的只是一颗柔软的心，对吧？所以我讲任何人一定有一个恩赐啊。所以我们讲最后我们要说应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反面来讲不要抵挡圣灵。圣灵是神，但人可以抵挡圣灵。圣经里清清楚楚的写的，人会亵渎圣灵，有亵渎圣灵罪，是吗？人也会让圣灵忧伤，所以保罗上不要让圣灵忧伤嘛。人能够抗拒圣灵，人还能欺哄圣灵呢，亚拿尼亚，对吧？大卫狼还能欺哄圣灵，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吧？哎，真的就是这个意思，被圣灵充满。经常有一些人服侍了一个七八年之后也有一个七年之痒，觉得有一种枯干的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像一条咸鱼一样，就是完全干了，没有任何能力给别人了，那就是放电放完了，没电了，是吧？你的能力流失光了，你不从神那里支取，你管我说放电，这样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说有三个方面来证明充满，被充满是必要的。怎么样能够被充满？条件是什么？以及被充满之后有什么结果？为什么说必要的？对于成长来说那是必须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如果说没有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人始终是主里的婴孩，永远在那个几个前面的小地方打转转，就是不能进一个更加深入的开始服侍人的那个地步。这是保罗对于这个哥林多教会最痛心疾首的地方之一。所以你要想成长，圣灵充满那是必须的，对于侍奉来说也是必须的。耶稣都要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不是容易的事情。你要站到服事的地方去，你就等于是在对魔鬼宣战，说放马过来，对吧？你等于是在这样说的。然后呢，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耶稣去参与服事之前都要被圣灵充满，对吧？如果说任何服事的人员说我不被圣灵充满我叫服事，太危险了，直接做了魔鬼盘中餐了，就是吧？所以说对于这个成长和对于侍奉都是必要的。所以不要讲你说我是可能我没有什么服事，不，成长也是必要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被圣灵充满，这是命令，这是命令。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讲论神的道就不会讲，因为你不知道道是什么。或者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倒是讲论神的道，你不会放胆，你战战兢兢的讲，好像在说什么错误的事情这样的人。而只有真正被圣灵充满，会放胆讲论神的道，参与服事。被充满的条件是什么？你现在马上就知道了。我们说，哎呀，要被圣灵充满，好，必要的。怎么被圣灵充满呢？第一个就叫做不要叫圣灵担忧。第二个就叫做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三个我说叫要顺着圣灵而行。什么叫做不要叫圣灵担忧？在那句经文之前，你看保罗在说什么，是吧？最后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可是在说这句话之前他说什么？你怎么做叫做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实话，生气不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再偷，不要再犯罪，亲手做正经事，要劳力。做正经事干什么？要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对吧？具体说就是刚才这些，这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才会有的准则。你都没有圣灵，就不存在叫圣灵担忧，有圣灵的人才可能让圣灵担忧，是吧？所以要有这些事情。一切总结就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样去做就叫做不叫圣灵担忧，不叫圣灵担忧才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才能够去服侍，才能够去荣耀这个链条，对吧？小事做起，就从刚才第一个也许就是弃绝谎言说起，是吧？也许就是从不生气开始，不给自己留下试探的那个空间开始，不要再去做你从前犯罪的事情。从前你偷，现在不要偷了。你说我从来没偷过，你从前总迟到偷别人时间了，现在不要再迟到。从前总拿公家电话给男朋友打电话，给女朋友打电话，这也是偷，现在不要再这样做。从前可能拿着单位的一个本自己当笔记本了，人家拿让你写教案的，是吧？这样的事情不要再这样做，没问题，这里没有不涉及审判的问题，只是说原来我不知道，我也很难界定。从前我上网从来都是用邻居家的 WiFi 信号，现在开始不要这样做。我们这个周六有个自闭症的事工，的确每周需要有一次上网，但是我们为了这一周的上网跟那个老师去进行聊天，我们扯一条网线吗？太贵了，太贵了。当时就有人说，哎，反正周围好多 WiFi 信号呢，也没加密，搜一下就可以。但是这个是不可能是基督徒做的事情，对吧？后来我们建通弟兄直接去敲对面那个公司的门，砰砰砰。我们是一个自闭症关怀的中心，我们每周六需要跟那个交流一下，可不可以借用你们的网线扯过去？人家就挺很惊讶，第一个，因为一般人不会打招呼，直接买个蹭网器偷，对吧？他打招呼了，而且就跟我这样要，后来人就很痛快，很支持，所以现在确实我们在用人家那公司的网线，一周可以做一次。所以讲从前偷的不要再偷，就这个意思。从前总蹭网，现在不要蹭，那不叫蹭，叫偷。注意一个字，从前蹭的不要再蹭，哈。亲手做正经事儿，做正经事的目的是分给有余的人， 分给缺少的人，你有余分给缺少的人啊。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不要有苦毒恼恨这些啊。这样，这个要不叫圣灵担忧，这是从负面的角度说。还有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同样在说不消灭圣灵感动之前之后再说什么，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什么叫做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呢？先知的讲论是什么？在今天来讲可以明确的说，就是讲道，对吧？在新约里边，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停止，但也告诉你先知是讲道的，不再是像过去那样说预言的。那么先知的讲道，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他。你要注意，你藐视他的时候，你不是藐视那个人，你是在藐视神。那个人你当然有可能不是说配你藐视或者应该藐视，但是那个人他是人，人跟他讲的话你要分开，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圣灵的感动你不要去消灭他，要常常喜乐。你经常人就是这样的，这个事一出现的话，你第一反应挺难过，第二反应说我应该喜乐，然后我还是不应该喜乐，把那个东西拿掉，我开始就郁闷。这个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当这个事一出现，你第一反应这样，哎呀，这不好啊，我得祷告啊。我想祷告有啥用啊？我还是去找找人吧。这就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吗？你都已经想到了，你又不去做，那就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已经感动你了，你又不去做，这就危险了。总去做这个消灭圣灵感动的事儿，那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有时候这个魔鬼的计策很厉害的，他往往以第一人称说话。他的心里告诉你呀，我累了，或者我生气了，或者是我不想做这个了，我不愿意。其实你虽然我的，其实真相很可能是魔鬼在这样的攻击你。他把你的第一个正确的反应，我要喜乐，我要祷告，我要谢恩，给你消灭掉了。神感动你，圣灵感动你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但是你自己在引诱之下，有可能消灭这个感动，这就是问题。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第三个说要顺着圣灵而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很多时候人去努力的挣扎，拼命凭自己的力量想要去战胜去抵抗，你发现你做不到。有一种动物都比我们做得好，鹰，鹰很懂得顺服风，对吗？鹰的这个姿势不叫做飞，这叫做翱翔，是吧？什么叫翱翔呢？它是在那个高天之上，它体会那个气流的那个运行，风的运行方向，风在哪里去，它就去哪里，对吗？它只是张开它那个翅膀，承载这个风的这个运行。然后去他要去的地方，他没有努力的说我力量大，我就使劲扑着扑着我就要去那儿，没有那样做，那样做的早死了。他没有那个力量足够让他去滑翔那么长时间，他必须去顺着圣风而行，是吧？对他而言就是风。基督徒要顺着圣灵而行也是这样的意思，我就非得要做这个，你就做吧，累死你，是吧？但是你要去体察圣灵的工作，你去观察圣灵在这儿做事，在那儿做事，在那儿做事，你去顺着这个事而行，又顺利又稳妥又得力又被充满，是吧？所以我们能够像这个如鹰展翅上腾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对吧？然后他们就必怎么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所以一个真正能够顺着圣灵而行的人，就一定会是重新得力，展翅上腾，而且稳行在高处，对吧？稳行在高处，被圣灵充满，懂得圣灵工作的人，也可能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是永远飞不到鹰这个高度的。这就是不同点，它软弱到一个程度，看起来连鸡都不如，但鸡永远不会做鹰能做的事。被充满的结果，我们能够领悟圣灵的工作， 你确实有了属天的智慧，你能够了解啊，属灵的事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真理的圣灵来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领悟圣灵的工作，被圣灵充满，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最后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了，对吧？你就如同一棵美好的果树，终于种在了溪水旁，而且能够按时结果，不是同时有，但你会按时的，应该理论上渐渐的都会有，按时结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果树，可能是个无花果树，还是葡萄树，还是什么，对吧？按时结果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应该按时结果。你记得耶稣去看到一个葡萄园里有一个无花果树吗？他找了他几年，他说这几年来你都不结果，三年你都不结果，不结果怎么办？砍了？没有，还给一次机会，是吧？这叫留什么查看一年，是吧？掘开土，施上肥，对吧？我看你再长不长，因为你要按时结果，三年了你肯定没按时，你不是迟到的问题，你可能生命有问题，三年你应该结了，你没结，没结怎么办？再给一次机会，查看一年去结，还不结，那就证明没圣灵，怎么办？砍了，这个确实是砍了。所以我们也要警醒，也要小心，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顺着圣灵，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认识了圣灵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是不是总顺服你心里圣灵的感动的基督徒，是不是已经得着了靠着圣灵而行的秘诀的基督徒，是不是结出了圣灵果子的基督徒？如果不是，危险了，危险了，砍你的斧子离得不远了，就是这样。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颂赞你。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不了解你的全部的奥秘，但是主，你将我们可以了解、应该了解的已经启示给我们。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顺服你经上的话语。主啊，求你让我们也顺服圣灵的带领。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来自己省察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圣灵。主啊，当我们自己没有圣灵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也不要欺哄自己。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去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十字架下，让我们重新来到主你的宝血的面前，思想自己的救恩，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空虚，我们求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你所保守，我们不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主，我们甚愿每个人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主，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有圣灵的果子。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悔改。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再容让我们一时，再容让我们一年，能够让我们真的在这一刻，从现在开始就悔改归向你，好让我们在你的掘开土施上肥之后，我们虽然迟缓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也靠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赶上。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